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27号，公元2004年8月1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成立45周年纪念仪式，印度派遣专家赴西藏研究湖水状况的计划未得到中方的回应，流亡藏人继续遭到尼泊尔警方的遣返，第19批 Fulbright 奖学金藏人学生抵达纽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是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成立45周年日，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热闹非凡，隆重庆祝了纪念日。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官罗桑克柱为首的来自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约300人出席了庆祝会。纪念仪式上进行了传统藏枪、王子枪和猎人枪的比赛，猎人枪夺得了冠军。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负责人吉桑于尊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为了保存西藏传统艺术，歌剧院成立至今已经步入了45周年，期间收集和保存了西藏民间歌舞上万首，并且持续的在发展。他还介绍说，西藏歌剧院艺术学院今年新招收了43名男女学员，从今年5月份正式接受各方面的训练，他们当中有来自西藏儿童村各分校的学生和印度各西藏难民社区的学生，其中17名学员是西藏流亡政府文化部直接分配下来为期2年制的艺术学员。为了保存西藏传统文化，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领导和指示下，西藏歌剧院与此同时于1959年8月11号正式成立。该剧团除了到印度的各西藏难民社区进行演出，还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国巡回演出西藏传统的歌舞。西藏歌剧院的学员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各种西藏乐器和传统的舞蹈、戏剧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派遣专家到西藏研究湖水状况的计划至今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回应，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本月9号起发布暴洪警报，紧急疏散境内印度河上游萨德拉基河沿岸的居民，以防止距离边境不远的西藏湖水泛滥成灾。印度方面也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得到中方同意后，将派遣专家前往西藏研究如何减轻湖水扩张压力，但截至目前中方仍然没有进行回应。根据印度快报 Indian Express 报道，印度卫星图像显示，上个月下旬出现了山体滑坡，阻塞了萨德拉基河在西藏境内的一个支流的河道，形成一个高山湖，对印度境内的村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印度信托新闻社也报道指出，根据中国透过外交途径传来的消息，7月底西藏一个因山崩围堵萨德拉基河支流而造成的新湖泊，经连日大雨后，这个湖泊的面积正不断扩大当中。因此喜马希尔邦军方及政府都提高警觉，为了防止湖水泛滥成灾，除了随时监视水位变化，同时立即疏散沿岸居民到安全的地方。印度水利部长本周二表示，萨德拉基河下游大约1000村民已经迁移到安全的地带。印度快报9号表示，中国政府也迁移了西藏一侧的2个村庄，并表示计划通过有控制的引爆来打通湖岸，疏通河道，降低水位。路透社也报道说，中国考虑到这个地方的山区地形特点，已经排除了用爆破的方式疏通河道的可能性。专家表示，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湖水面积从8月6号的150公顷到 本周二已经扩大到了180公顷。这名工程负责人表示，正在和中国当局谈判如何处理此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小组等待着中方的许可，随时准备到湖区勘察险情并了解最新的情况。萨德拉基河两岸的8个村庄已经被疏散，不过另有350名村民仍受到洪水的威胁。这个地区位于喜马歇尔邦，在新德里北方230英里处。印度快报 Indian Express 透露，印度北方的电力供应也因此受到影响。供应印度北方电力的3大电厂中的一座已经在暴洪警报区内，因此该电厂从9号起关闭了部分设施。流经喜马歇尔邦的萨德拉基河在西藏境内称为象泉河，藏语称朗钦克布。该河于2000年时也曾发生过洪灾，夺走了将近80条人命，以及冲毁了100多座桥梁。据报道，虽然印度方面已经做好准备，一旦得到中方的同意后，将派遣专家前往西藏研究如何减轻湖水扩张压力，但是截至目前中方仍然没有进行回应，因此遭到印度水利专家的强烈不满和谴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继续遭到尼泊尔警方的遣返，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目前仍然有很多突击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常遭到尼泊尔边防警察的拘捕和强行遣返。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引述消息人士之争发来消息，西藏长度地区丁钦县大吉林寺3名僧人和8名西藏安多人于去年年底从藏尼边界樟木口岸秘密逃到尼泊尔境内，12月27号抵达尼泊尔巴日必斯地区时遭到地方尼泊尔警察的拘捕，同时没收了3000元中国人民币，并强行遣返到驻扎在樟木口岸的中共边防警署。据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当事人罗布南杰向本台表示，去年12月份我们顺利抵达尼泊尔巴日必斯地区时遭到尼泊尔地方警察的拘捕和殴打，并且没收了3000多元人民币。当时我们向尼泊尔警察诉说流亡印度的目的是去朝拜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但是尼泊尔地方警察不顾我们的诉求，把我们移交给了中共公安人员。这名藏人还说，尼泊尔警方把我们移交给樟木口岸中共边防警察手中后，当局把我们分别监禁在樟木口岸拘留所、聂拉木拘留所以及日喀则监狱中，经常遭到中共狱警的各种惨无人道的暴虐，其中一人因受到各种虐待，目前正在医院中接受治疗。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第19批 Fulbright 奖学金藏人学生于8月11号抵达纽约。今年共有15名荣获 Fulbright 奖学金的藏人学生，他们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人流亡社区，其中有男生9名、女生6名。首先利用3天的时间在纽约市向他们介绍美国文化和在美国高等院校里学习和生活相关的常识，然后学生们将各自奔向自己被录取的大学或学院入学，其中的10人将攻读为期2年的硕士学位，所学专业包括行政管理、特殊教育、国际关系、经济发展研究、企业管理、微生物学、法律咨询、公共卫生保健、新闻媒体研究、教育管理等。其余5人为培训生，他们将分别学习电脑科学、儿童心理学、公众法律咨询、商业行政管理，学成后将获结业证书。这批学生将在下列高等院校学习：马沙诸塞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北爱奥瓦大学、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罗克兰社区学院、
布兰德斯大学、罗西斯特尔理工学院、富蒙特大学、圣弗兰西斯克学院，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西藏流亡政府部门或社区民间组织，比如西藏儿童村流亡政府信息和国际关系部、计划协会、嘎夏、蒙古的西藏难民社区、德里医院等等。Fulbright 藏人学生奖学金与1988年美国国务院设立的一个人道主义教育援助项目，从那时起已经有282名西藏难民社区中的专业人士和学生来到美国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其中有些人在美国名校，像哈佛、加利福尼亚州立大校、伯克莱分校、布兰德斯、康奈尔、哥伦比亚、艾摩里、耶鲁大学等学习。荣获 Fulbright 奖学金的藏人学生中 70% 多的人获得硕士学位，学成回归印度、尼泊尔、不丹等的人数将近占 93%。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由德俊美德为您播送的巴瓦吉桑简赞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在满清历史档案部分的前言中所提到的，满清政府不仅继承了元明统辖吐蕃的制度，而且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外交、宗教、文化等方面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统治之说法，是不真实性的。除了我们在上面谈到的以外，还有下面几点大家都知道。满清王朝对西藏事务干涉较多的时代是清朝乾隆年代，但是这种所谓的干涉也并非是当时满清王朝对西藏行使了主权，而是满清作为西藏国的最大施主所承担的一种义务性的责任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19世纪由于满清王朝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直接由满清统治的汉地政权摇摇欲坠，因此满清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热情也逐渐冷却。比如就西藏内政而言，公元1844年，西藏摄政王岑敏岭呼图克图瓦王产别楚臣卸任后，暂时由班产丹贝尼们代理摄政王之职。公元1862年，由于摄政惹城和甘登者奉寺之间不和，诺门汉谢昭汪却解布被选为西藏第八，后来又因摄政帝母虎图克图的请辞，在全体西藏僧俗民众的强烈请求下，13世达赖喇嘛于1895年亲政。所有这些重大事件都是西藏自己解决而外，根本没有经过满清王朝。就西藏的外交方面而言，1858年和1876年，满清和英国之间先后订立了两个条约，条约规定英国人有到藏区通行的权利。公元1885年，英国人根据条约规定抵达西藏坎巴宗时，由于西藏不承认满英间订立之条约，英国人不得不从坎巴宗返回。公元1890年，满清和英印政府就西藏和哲孟雄及西京边界问题在加尔各答订立了一项条约，为了实施这项条约，于1893年又在打击岭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规定在西藏边境亚东开放商埠，英国人有权在此进行贸易活动，英国官员并可在此居留。但是由于西藏方面不承认该条约和协议，使得该条约和协议的内容一直未得到付诸实施。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杰麦多播送的巴瓦吉桑简赞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